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9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潜艇交易危机发生两天之后，法国决定召回驻澳大利亚和美国大使，立即生效。中国外交部以缺乏信任为由，间接为拒绝德国军舰访问上海港做了辩护。维护英国女王的尊严，菲利普亲王的遗嘱将保密90年。45家捍卫人权组织联名要求中国释放因报道新冠疫情入狱的记者张展。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外长勒德里昂9月17日晚宣布，法国立即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进行问讯。美国方面表示对法国召回大使遗憾，在未来几天将商讨解决和巴黎之间的分歧。法新社表示，巴黎、华盛顿和堪培拉之间的外交危机再次升级。法国外交部在公报中指出，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要求，我决定召回法国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进行问讯，立即生效。外交部长解释说，做出这一特殊决定是由于美澳两国9月15日宣布决定的异常严重性。澳大利亚宣布退出了购买法国制造的潜艇交易，法方指责拜登政府的政策轻率，缺乏一致性。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周四表示，美国此举形同在背后捅了一刀。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宣布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包括为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的长期协议。澳大利亚周四证实该国将退出与法国签订的合同。奥德里昂表示，这一粗暴、单方面和不可预见的决定让我想起了特朗普过去的行为，我非常生气，也很不满，这不是对待盟友的方式。一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白宫外交人士对法新社记者表示，我们一直与合作伙伴法国就召回大使进行磋商的决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很遗憾他们采取了这一步骤，但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在其他场合保持着协商。17日，法国外交途径还表示，澳大利亚取消与法国的潜艇合同，英国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无需召回法国驻英大使，不需要咨询其的看法，了解事情的原委。中国的外交部以缺乏信任为由，间接为拒绝德国军舰访问上海港做了辩护。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中国外交部以缺乏信任为由，间接为拒绝德国军舰访问上海港做了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重视包括两军合作在内的中德关系，愿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友好交往，然而为此创造有利条件在于德国。赵立坚还说，确保地区稳定取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近年来，某些国家经常以海上自由为名，向南海地区派遣军舰和飞机，大展拳脚，制造麻烦，蓄意制造海上冲突。这可能是指美国。就德国，赵立坚表示，我们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德国在部署巴伐利亚号护卫舰时，避免了各种可能激怒中国的事情。巴伐利亚号早已明确表示不会穿越台湾海峡。此外，巴伐利亚号也没有计划在南海与盟友进行联合演习。也许柏林对北京的拒绝并不怎么难过，因为德国使命的双重性并未得到所有盟国的赞许。这是德国近20年来首次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派遣德国军舰，主要是为了向该地区的价值合作伙伴做出一种姿态， 同时也是对中国正在质疑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这是柏林丹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月17日宣布说，对资助真主党的金融网络在黎巴嫩和科威特的成员实施制裁。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此外，美国还对支持真主党和伊朗的国际金融协助者和幌子公司网络成员进行制裁。被指定和制裁的个人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商人莫尔特扎·米纳耶·哈什米，他被指资助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哈什米利用他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为圣城旅和真主党洗钱。哈什米与穆罕默德·里萨·卡泽米合作，通过外汇兑换和黄金销售为圣城旅和真主党洗了数千万美元。哈什米为圣城旅和真主党提供物质协助、赞助和提供财务、物质或技术支持商品和公司。哈什米控制着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多家公司，得到了两名中国公民的帮助，他们在哈什米的指示和帮助下开设了银行账户，并成为哈什米的公司的虚设主人，以掩盖真正的主人，还代表哈什米购买了原产美国的军民两用产品，以便运往伊朗。
维护英国女王的尊严，菲利普亲王的遗嘱将保密90年。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伦敦高等法院作出裁决，为了维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尊严，她的亡夫菲利普亲王的遗嘱将被封存保密，至少90年后才能曝光。菲利普亲王和95岁的英国女王结婚超过70年，今年4月9号以99岁的高寿逝世于温莎城堡。路透社报道，为了遵守可追溯至1910年的传统，伦敦高等法院的家事分厅厅长麦法兰表示，他同意菲利普亲王的遗嘱应该被封存，且遗嘱不应该备份留存为记录或者是法庭档案。他也同意把遗产管理委任书里的资产价值删除。麦法兰在16号公布的裁决中表示，遗嘱一旦公开将吸引广泛的关注，完全违背维护王室尊严的宗旨。他表示，依循传统，王室在高阶成员过世后会向法院的家事分厅递交申请书，要求封存遗嘱，相关听审与裁决都不公开。不过他表示，他认为有必要且一定程度把女王陛下和王室的私人事务向大众公开，告知菲利普亲王的遗嘱被申请封存且已经获得私下核准，并解释背后的原因。麦法兰说，他保管着一个保险箱，里面有超过30个信封，装着已故王室成员的遗嘱。最新放进保险箱的是在2002年女王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与妹妹玛格里特公主的遗嘱。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常维平在去年10月被抓之后，首次会见了他的律师。他在会见中向律师透露说，这次再度遭受酷刑，而且是与上次同一个秘密关押的地点遭受到同样的酷刑。他说，警方的目的就是要把他驯化成一条听话的狗。请听他的妻子陈子娟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进一步介绍。
我是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2021年9月13号下午， 常伟平的辩护律师终于在奉县看守所会见到了常伟平，这是他被关了将近11个月以后第一次见辩护律师。虽然宝鸡市公安局办案的国宝已经看到了他在网络上公布他第一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酷刑的那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看起来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这一次还是把常玉平关在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对他进行酷刑。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饭，每一顿饭的话就只有一个馒头。常玉平说在里面的每一天都是生不如死，如果一天结束了他没有死没有疯，他就觉得这一天他胜利了，我和孩子是他支撑下去的动力。我觉得宝鸡的这些国宝真的是非常非常邪恶，除了这些不给睡觉不给吃饭的这些折磨之外，精神上的折磨也是非常残酷的。常玉平说他一直就处于一个被欺骗被威胁的状态，给他一点希望然后又让他破灭，然后呢又再给他一点希望又让他破灭，就整个人的过程就非常的痛苦。用他的话来说，他们使用的这个种种的手段就是想把一个人变成像狗一样听话，然后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口供。而且他说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做了40次的笔录，这40次的笔录都是在事先训练好的情况下然后摆拍的。
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组织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9月17日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记者张展。张展因报道新冠疫情入狱，并从2020年5月起开始绝食抗议。张展在新冠病毒疫情与武汉爆发的初期进行了有关疫情的报道。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张展进入了武汉，以视频等方式报道了医院里感染者人满为患和火葬场尸体堆积的场景。2020年12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仅经过3个小时的审理，便以咨询巡视滋事罪罪名判处张展4年有期徒刑。张展去年5月开始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狱方强制为他插管喂食，公开信说如果不立即释放他的话，张展生命岌岌可危。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阿尔维安尼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张展不仅没有触犯任何的罪行，而是勇敢以生命作为代价告知大众这场公共卫生的危机。张展不应遭到逮捕，更不应被判刑。我们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为时已晚之前释放张展。张展的家属表示他的体重明显下降，并于今年8月初住院11天，尽管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他还是被送回了监狱。无国界记者组织说，张展在羁押期间一直受到不当对待，他的家属也被禁止探视。中国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评量的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77名。该组织说，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至少有122名记者遭到了监禁。联署这一公开信的组织还包括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对华援助协会、改变中国、保护记者委员会、自由之家等等。另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法国外长勒德里昂9月17日晚宣布说，法国立即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进行问讯。美国方面表示对法国召回大使非常遗憾。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被媒体爆出曾保证不会对中国打第一枪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9月17日外访欧洲时承认，他在前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期间确实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还称这是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职责。米利对和他共同出访的美联社记者表示，致电解放军是例行公事，是为了让盟友和对手放心，以确保战略稳定。这是他首次对此事公开发言，但他仅就此简短置评，因为他定于9月稍晚将前往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届时再做更深入说明。米利说，我想扭转评价的最好方式就是到有法律责任监督美国军方的议员面前进行，我会在未来几周内与国会讨论任何他们想要讨论的细节。米利以上指的是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定于9月28日将到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原本的议题聚焦于美国撤军阿富汗，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转移了。面临致电解放军的相关质问，米利直到目前并不以此为耻，而是以此为荣，好像美中军事关系也完全是竞争性的，如同一场友好的体育比赛。身居最高职位的美军将领甚至可以告诉中方，美国不会先打第一枪，要打也会首先通知。一位美国军队的参谋首席联席会议主席就这样突破了人类的认知底线，但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的底线仍然是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好恶来划线的。连白宫发言人都称赞米利是爱国者，要求对米利进行调查的呼声主要还是来自反对党共和党的阵营。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等27名共和党人在周四给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对米利的这些电话内容启动陆军的条例调查，他们严重关切米利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行使职责和责任的能力。他们在信中写道，在最近这个案例中，我们特别关切跟2021年9月14日报道相关的内容。报道表明，米利将军公然无视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并对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和安慰。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约翰·科比证实这封信的存在，并说将直接答复这些国会议员。他还补充说，米利将军得到了奥斯汀部长的信任和信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言人周三也解释说，米利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沟通，包括与中国和俄罗斯，并证实米利在2020年10月和1月有跟中方将领通话。发言人说，这些电话与职责和责任保持一致，传达保证战略稳定的信心。同时，米利与外国同行的所有电话，包括那些报告，都经由国防部和机构间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和沟通。不过，米利的第二次通话时，担任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的克里斯托弗·米勒却在同一天说，米利的电话没有经过国防部的授权。他还说，如果报告是准确的，它显示了国家最高军事官员不服从命令这一可耻和前所未有的行为。所谓的爱国者马克·米利到底给谁底气，为谁助威？现在透露的信息显示，米利并不是一个人与中国军队沟通，当时还有双方团队在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星期三宣布建立的新印太联盟，继续是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内容。周五的法国世界报就此刊发了社论，指出了应该从澳美英三国结盟中汲取的三个教训。该报强调，这一新的昂格鲁萨克逊联盟是为了应对中国而建立的，但它也对欧洲提出了存在性问题。社论文章首先写道，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对澳大利亚取消与法国签署的向澳大利亚供应常规潜艇的合同感到愤怒，这是有道理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的于9月15号星期三公布的联盟，旨在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动力潜艇，以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但是正像勒德里昂所说，这对法国来说是在后背上捅刀子。不论是坎培拉当局还是华盛顿当局，他们都对法国隐瞒了这次行动的所有准备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沉重的打击显现了那些高估自己能力的大国所面临的风险。对至今一致是盟友的国家这么做，自然是很糟糕的。但是除了表达愤怒，从新诞生的新印太联盟中，我们需要汲取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涉及跨大西洋关系，也就是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至今还依然怀疑的人来说，要醒醒了。在下面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在战略利益上，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在金融利益上，或者是在卫生健康方面，美国都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排在别人之前的。美国优先仍然是白宫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表示，新印太联盟的建立并不是针对法国的，但是它对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外交和经济挫折。可是这对华盛顿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华盛顿的目标只有中国。一些人从拜登的多边主义信仰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热爱法语中，看到了拜登政府会开展更平衡一些的合作。这些人现在要看清现实了。社论文章继续表示，从澳英美新印太联盟中所要汲取的第二个教训涉及伦敦当局。对于脱欧后的英国外交来说，这一新印太联盟协议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协议让英国回到印度洋太平洋，而这只靠英国自己的话，英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协议让英国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的车轮上。全球英国正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在与华盛顿结盟这条线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久前，美国与在阿富汗驻军20年的盟友没有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展开了阿富汗撤军。当时伦敦当局在下议院里备受质疑，备受痛苦。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这一切的痛苦都因新印太联盟而消失了。第三个教训更重要也更复杂，因为这涉及欧洲。除了法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之外，欧洲的地位以及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都值得思考。在中美对抗阴影下正在发生的全球重组中，欧洲想处于什么位置？欧洲是否能够以一个自主的大国来行动？还是欧洲各国各自以自己的步伐来加入这一全球重组，从而放弃施加任何影响，放弃捍卫自己的利益呢？ 社论文章最后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是在欧盟在布鲁塞尔介绍其印太战略的前一天宣布成立新印太联盟的。欧盟的印太战略因而看起来很苍白了。虽然法国指责美国缺乏连贯性，但是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欧盟则是更加缺乏连贯性，缺乏脊椎骨的。尤其是在柏林的影响下，欧盟更是如此。今天欧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明峰编播的台北一周，题目是美国会不会同意台湾驻美单位改名呢？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美国会不会同意台湾驻美单位改名。立陶宛6月22号宣布致赠台湾20,000剂新冠疫苗，并在7月31号运抵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在7月20号宣布在立陶宛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个政治动作引发了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弹，召回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双方的关系瞬间进入冰点。由于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成立代表处，频频受到中国大陆外交跟经济施压，美国官员向立陶宛表达支持的层级也越来越高。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致电声援立陶宛外长之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13号发表声明透露，国安顾问苏利文跟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了电话，重申美方对立陶宛的强力支持。美方感谢立陶宛在支持民主与人权上采取谨守原则的外交政策，包含白俄罗斯。双方电话中重申美国立陶宛的关系强韧，并谈论了深化两国经济、外交与防卫合作所做的努力。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发展。前几天《金融时报》独家报道，拜登政府考虑让目前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并没有否认这项报道，因此美国各层级的官员不断声援立陶宛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官员除了打电话，还有行动上的支持。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副驻卿莫菲近日率团访问立陶宛，这个月10号也亲自跟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会晤，而来而不往非礼也。兰斯伯吉斯13号也启程访问华府，将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就国际与区域安全挑战以及对中国的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台湾方面也没闲着，台湾外交部14号证实，由国发会主委龚明鑫率领的经贸投资考察团将在10月份访问捷克、立陶宛跟斯洛伐克等三个中欧和东欧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的成员大约65人，目的除了强化双边的经贸投资交流之外，将拓展更多的合作商机，并共同打造相互连结、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有关美国也打算跟进立陶宛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中国大陆更是强烈反弹。15号国台办在记者会上指责美国说，美方既然一再表示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以实际行动履行对中方做出的有关承诺，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号。另外，国台办也批评民进党当局，说是出于台独本性，置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台湾民众的福祉于不顾，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同意台湾的要求，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呢？美国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日前推文说，更名是正当的。但是当前明智的做法是先把台北改成台湾，也就是先改为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之后再改成台湾代表处。而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塞克斯则认为，如果拜登政府允许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删除了经济与文化的字样，并且加入台湾，似乎暗示提升这个机构的地位，使它变得更接近大使馆。 这会让一些主张采取更多措施推进美台官方关系的人加强力道推动其他的事项，比如说允许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华府。塞克斯还说，更名也许听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避免，因为这个决定将破坏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思维，也无法促进美国的利益或是有意义的强化美台关系。那么拜登政府会不会跨出这一步呢？关心两岸局势发展的听友不妨拭目以待。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美国会不会同意台湾驻美单位改名。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潜艇交易危机两天之后，法国决定召回驻澳大利亚和美国大使立即生效。中国外交部以缺乏信任为由，间接为拒绝德国军舰访问上海港做了辩护。维护英国女王的尊严，菲利普亲王遗嘱将保密90年。45家捍卫人权组织联名要求中国释放因报道新冠疫情而入狱的记者张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从法澳潜艇合同变故看，法国印太战略何去何从？
各位听众，在美英澳三国宣布组成印太联盟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宣布取消此前与法国签署的一项价值560亿欧元的12艘潜水艇订单，令法国政府大为恼火。外长勒德里昂称，这种单方面不预先通知的做法，有如在背后捅刀子。法国因为与这项世纪合同失之交臂而愤怒，可想而知。法美同盟关系无疑也因此受到影响，而更加引人关注的也是法国构建中的印太战略何去何从。的确，这项与澳大利亚的大型合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其中的经济利益，它更是法国政府近年来试图应对印太地区大国争雄形势、构建相应战略的一环。马克龙政府自2018年起就开始在军事、外交、经济等不同领域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此前以与中国发展关系为核心的战略开始转向寻求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是这项战略的重要支柱。与澳大利亚这项12艘常规潜艇订购合同所暗含的，因此不只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法国智库蒙天研究所亚洲事务负责人杜茂之日前接受法广法语部采访时表示，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关切，诸如法国在该地区捍卫经济专属区以及与此相关的海洋主权的必要性，捍卫面对中国挑战的海洋法的必要性等等都未改变。但潜艇合同落空显示，作为法国到目前为止的印太战略支柱之一的澳大利亚支柱骤然坍塌。但是杜茂之从中尤其看到了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的战略调整。
Je crois que 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pour l'Australie, c'est son choix stratégique. On a vraiment un choix de positionnement.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更是一次战略选择，是对澳大利亚在中美竞争中如何定位的选择。从装备来看，选择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而不是法国的柴油驱动的常规舰艇，体现着澳大利亚的战略考量。前者的作战能力当然高于后者。我觉得这是澳大利亚从一种纯防卫性的战略，转向以美国为核心的对华威慑思维的变化。
Contribution de la marine australienne à une posture de dissuasion, disons, centrée autour des États-Unis à l'égard de la Chine.
潜艇合同的变故以及美英澳联盟成立，当然不只是对法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同时也是对法美同盟关系的一记重击。
Il y a bien sûr un effet désastreux sur la confiance mutuelle, les termes forts employés par Jean-Yves Le Drian.
对法美之间的信任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影响。外长勒德里昂与国防部长帕利 措辞严厉的联合公报足以显示这一点。在对华政策上的跨大西洋合作因此会更加困难，而这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现在要看美国是否会对法国做出某种补偿。此前突然高调宣布这项措施的做法显示出美方对法国利益的轻视。美国也有可能此后会扩大目前的初始联盟圈，但可以肯定是仅仅几个月内，拜登政府就将此前在巴黎获得的信任得分丢失殆尽，而拜登政府此前承诺会在任何决定之前咨询盟友。法国国防问题专家 Marianne Béron-Douaz 表示，这种将法美战略伙伴关系边缘化的做法有点令人意外，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局面来自美国政府的一手操作，显示美国正明显强化组建联盟应对中国的政策。法国的印太战略希望是能包容各方的多边合作，包含多种层面，而不仅仅是胁迫性的军事战略。我觉得也许这种战略在美国人看来不够明确，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要围堵中国，但这有可能会令盟友关系分化，将法国边缘化。而法国不仅是美国在北约以及一些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伙伴，而且也是印太地区许多伙伴中的邻国。以上是要闻解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再请听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金鸡熔岩反应堆真的清洁吗？
听众朋友，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从这个月开始，中国将要测试一座没有核废料的清洁核反应堆。这座核反应堆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使用的燃料并不是通常使用的铀原料，而是一种放射性能比较低的土原料。其次，反应堆内部循环的是盐而不是水，相对安全和廉价。反应堆也不需要通过水来冷却，因此核电站并不一定需要修建在沿海或者靠近河流的地带。这种全名叫做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是第四代核反应堆的一种模式。它同目前运营的铀反应堆相对比，既有原材料资源比较丰富，相对安全，而且不需要消费大量的水资源。据中国媒体介绍，北京政府十年前就投资开发此一计划，即将投入试验的甘肃威武反应堆由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设计修建。这座小型的核反应堆只能产生2兆瓦的热能，仅能满足1000户家庭的供电需求。如果这次试验成功，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建造一个373兆瓦的反应堆，可为数十万户家庭供电。中国官方在这种新类型的核反应堆上看到了中国能源转型的新希望。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认为，这些反应堆是帮助中国在2050年左右实现零排放目标的最佳技术之一。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测试新型核反应堆的消息。法国24小时电视台报道，引述法国以及意大利的核电专家评论说，中国正在测试的新反应堆从理论上应该比目前的反应堆更加安全，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土在全球的储藏量十分丰富，远远高于铀的储藏量。那么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既然拥有如此明显的优势，为何到今天才有首个测试反应堆？事实上，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都曾经计划修建试验性的土反应堆，但是最终却都先后放弃。那么西方放弃该技术的原因是什么？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是否真的是清洁的核反应堆？是否是能源转型的希望？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反核组织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的发言人卢兰·迪巴德先生。卢兰·迪巴德先生首先就法国舆论的反应评论说，
Bien sûr, dans tout ce qui est annoncé dans les articles que j'ai lus dans la presse nationale française,
当然，在我所看到的法国媒体的报道中，必须要做出区分，有些内容是正确的，而有些则十分荒谬，完全是错误的。我也能够理解，因为这技术性太强，记者不一定了解，但是记者们必须从试图推广这些反应堆的商业运作的人推销广告中仔细的掂量。这些反应堆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们的设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之所以今天并没有被推广，其原因是这里面存在许多很重要的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到目前为止均未能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类似的测试性的小型反应堆也已经存在，但是并不是用来发电。中国方面既然要用来发电，或许中方已经解决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我对此持有保留。确实，从设计上来说，这一反应堆的确存在一些优势。比如说，反应堆内部设有一个开关，也就是说它应该不会陷入失控，所以似乎更加安全。至于它是否会产生更少的核废料，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而且即使核废料的辐射性存留几百年，也必须同几千年一样去处理。另外，土元素在大自然中的储藏量确实要比油要丰富得多，而且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它的开发与加工却十分污染，因为必须将大自然中找到的土元素经过化学加工之后，才能够作为核燃料放入核反应炉，而这个化学加工过程会对环境以及个人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土是一种放射性较弱的银色金属，天然存在于岩石中，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用途。它是在中国稀土开采业中的一种废料，将废料变成燃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过，罗兰·迪巴德先生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特别强调指出，根据国际研究机构对化学元素的毒性排名，土元素的危险性与铀元素相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对它的化学加工过程所可能带来的环境与健康威胁十分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土元素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工业使用。他说，是我们放射性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最早提出了土元素的有毒性问题。今天工业上罕见的使用土金属的例子是，例如因为土金属带有抗热的性能，所以曾经被用来制作飞机发动机的护臂，但是人们随后不久就发现这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并且用别的材料来取代。遗憾的是，媒体很少提到环境以及健康后果，所以一旦进入大规模工业使用土金属，这可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选择，因为它将带来巨大的改变。最后，罗兰·迪巴德先生就所谓的清洁核反应堆的说法评论说，首先，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清洁的反应堆。我不太喜欢使用骗人的语言，这就是一个核反应堆，它就会产生垃圾。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太清楚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但是这些垃圾一定带有核辐射，或许必须处理数百年，或许是数千年。到目前为止，这个反应堆还不知道是否能够产电。我们确实需要供电，这是一个切实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这是否是解决供电问题的办法，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我并不否认土反应堆确实存在一定的优势。有意思的是，那些核工业的支持者们，当他们要推销一个新的反应堆时，就会说之前的反应堆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之前他们推销旧的反应堆时可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今天他们又说 这个旧的不太好，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的特别好，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商业推销而已。
Et là, tout d'un coup, dit, ah ben non, ils sont pas bons, on en a un autre à vous vendre. Bon, c'est du commerce, ça, hein?
当然，罗兰·迪巴德先生在访谈中也谈到，当年美国与俄罗斯等国之所以放弃土和集中开发铀反应堆的原因。他说，这当然同开发核武计划有关，因为铀反应堆可以同时满足民用以及军用所需。至于中国未来是否会在中国国内以及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推销这种新式的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关键还取决于今后几个月内反应堆测试的结果。因为专家指出，测试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类似熔岩棒发生故障以及管道腐蚀或者堵塞等问题。不过反应堆的设计者们对反应堆的成功充满希望。液态土基熔岩反应堆只是目前各国正在快速推进的六种反应堆技术之一。这些技术包括用铅或者钠液体冷却反应堆等等。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为上述每种技术路线都制定了规划。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中国甘肃武威正在试验的土反应堆。感谢法国反核组织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发言人卢兰·迪巴德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杨梅编播的法国美食，古斯米莱于法国。
听众朋友，上个月底法国南部的马赛举行了第四届古斯米节，这是去年年底古斯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举行的节日，它的气氛自然比往届更加热烈。古斯米在中国也被称为非洲小米，不过它与小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谷物，而是由粗麦粉加水加工粗成的食物，被晒干之后可以像方便面一样的储藏起来，食用起来也同方便面一样方便，用温水泡4-5分钟即可食用，而且冷热皆宜。无论是加上西红柿、红椒、烟嘴豆以及薄荷草凉拌着橄榄油与酸香醋凉着吃，还是拌着炖肉、炖菜和热汤热着吃，口感都特别的鲜美，没有大米那样容易变硬，也不会像糯米一样粘牙齿。而且在今天人人都追求健康食品，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素食的时代，古斯米以产自南美的藜麦都成为时尚食材。古斯米之所以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还在于它制作简单，而且还可以有上千个菜谱，它可以搭配牛肉、羊肉、鸡肉、鸡蛋以及各种鱼类，也可以做成纯素食，夏天可以配上茄子、辣椒、丝瓜、番茄等等。法国南方著名的炖蔬菜与古斯米是最佳的配合，冬天的话可以配上炖胡萝卜、白萝卜以及芹菜、土豆，也同样可口。关键是必须加上古斯米菜特需的香料，叫做北非综合香料，它在北非民众的厨房中的地位可同中国的五香粉一比高低。不过同五香粉有所不同的是，同印度的格莱姆马萨拉香料一样，北非综合香料并没有固定的香料组成，每一个牌子、每一家商店都会有自己的配方。当然最基本的原料离不开孜然、丁香、肉桂、干姜等等，也有一些纯粹主义者认为香料必须有12种指定的香料组成，也有无良商人会在里面加上一些春药来吸引顾客。不过摩洛哥等北非国家都禁止了类似的违规操作。
那么古斯米源自何处？我们再回到马赛的古斯米美食节，今年美食节的嘉宾是来自阿尔及利亚、摩里塔尼亚、突尼斯以及摩洛哥，因为正是上述四个国家联合向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入遗申请。不过一般认为古斯米最早来自摩洛哥，因为考古学家在今天摩洛哥的博布尔人居住的山区找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看来是用来蒸古斯米的器皿。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出现了好几个古斯米的烹饪菜谱，不过摩洛哥却并未因此而寻求注册发明古斯米的专利。正如马赛古斯米美食节的举办人所说的那样，古斯米菜带有浓重的象征色彩，因为它并不是一种烹饪方式，而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它是马格里布乃至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更为接近。确实，作为美食之国的法国也迅速地接纳了这一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北非佳肴。古斯米从15、16世纪开始就出现在法国的文字记载中，曾经出现在法国文学大师拉伯雷以及大仲马的作品中。不过当时人们尚且不知道古斯米菜究竟是什么，一直要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北非国家之后，人们才对古斯米菜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之后随着大量的马格里布人的涌入以及法国在马格里布殖民者的返回，古斯米菜逐渐进入了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今天法国人最喜欢的家常菜之一。今天法国摩洛哥餐馆菜谱中看到的一道王家古斯米菜就是法国人的发明，因为一般的古斯米菜或者是加炖羊肉或者是加炖牛肉，而王家古斯米菜则既有羊肉也有牛肉，甚至会加上羊肉香肠和鸡腿，显然是要显示这是富人才吃得起的菜。今天即使是法国极右的排外党派的成员也会公开地表示喜欢吃古斯米菜。有意思的是，同样是美味，同样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烤肉三明治却经常成为排外党派的攻击对象。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两者的消费者并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巴黎的古斯米菜餐馆的消费者一般是中上阶层，而烤肉三明治价格低廉，使用者以年轻学生以及外来工人居多。最后，除了马赛的古斯米节之外，世界美食界还存在着一个古斯米国际锦标赛。可惜的是，新冠疫情使国际锦标赛仅仅停留在2019年的第22届。该锦标赛的主办者是意大利西西里著名的旅游胜地圣维托洛卡波市的市政府。两年前的锦标赛汇聚了来自托尼斯、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的团队。来自塞内加尔达卡的女厨师西塞的菜张怡古斯米获得了色香味以及拼盘造型冠军。您大概也没有想到章鱼也可以同古斯米配着吃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美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首先请欣赏 Vanessa 巴哈蒂女歌声演唱的歌曲伊利亚。
Des oiseaux, l'envergure qui lutte contre le vent. Il y a là les bordures, les distance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Il y a là les fissures fermées, les serrures comme envolées, les cerfs-volant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Il y a là là là,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la mer qui lutte contre le temps. Il y a là les bordures, les distance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Il y a là les murmures, un soupir, l'aventure, comment mêler les cerfs-volant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潜艇交易危机发生两天之后，法国决定召回驻澳大利亚和美国大使，立即生效。中国外交部以缺乏信任为由，间接为拒绝德国军舰访问上海港做了辩护。维护英国女王尊严，菲利普亲王的遗嘱将保密90年。45家捍卫人权组织联名要求中国释放因报道新冠疫情而入狱的记者张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你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ean-Louis Aubert 演唱的歌曲《马赛勒女士》Marcel。Oh, no.
je ne